其实是一首很好听的主祷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一篇的主祷文，而我今晚就是想和大家去思想重温一下主耶稣所教导我们这个的祷告。或者我们都是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六章新约第六版，马太福音第六章新约第六版，我是会由第九节读到第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正如我们饶恕了亏负我们的人，不要使我们受艰难的考验，救我们脱离邪恶者的手，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属你，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说祷告，基督徒的祷告就是同天父的亲近，同天父的交通。简单来讲，就是同天父的对话。但是想深一层，祷告实在亦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认识天父的，我们和他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话，我们的对话又会是怎样的呢？你如果和一个陌生人倾偈，和你若果同一个知己的朋友或者你的父母谈话，个内容态度肯定都是两回事。所以我们的祷告，一个真情的对话，是在乎我们同天父的关系。有时都会听到特别有些初信的人，甚至有些信了相当时间的信徒，都会说我不知道怎样祷告，或者在祷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尤其是我们教会，我们有每一次聚会都有一段相当长的40分钟的个人祷告的时段。有些新来的人，他们就会觉得不习惯这么长，怎样祷告呢？但我们长久以来，我们都是惯了，又会不会习惯成自然？我们都没有好好地利用这一段的时间和我们的天父有好好的团契呢？其实我们时常说祷告，不是重要的，不是那个时间的长短，长的祷告可以是没有意义，是要有我们说个 quality 的祷告，有质素的祷告是更重要。祷告长短或者多少，若果只是得个讲字，得个长字，但是没有那个内涵的，是没有意义。正如主耶稣昔日，他是斥责那些法利赛人，是指法利赛人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长篇大论，其实他们是用祷告的内容来到自夸， 他根本不是谦卑真诚的向神祷告，所以是主所斥责，是没有意义的。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主耶稣昔日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很熟悉，叫做 The Lord's Prayer， 主祷文。今晚我想分享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深入一点来去学习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是包括一些什么的内容呢？而从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一定可以感受到去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应有的态度，祷告的原则是怎样。主祷文，相信我们有很多都懂得背诵，懂得念。这个祷文也都是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共同用的一个，我们说 universal 的 prayer。 但是会不会有时候想想，因为我们太熟这个主祷文了，当我们以这个祷文祈祷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是好像有些念口簧咁呢？人云亦云。我们有没有刻意的来到去想及其中的意义呢？这个主祷文其实不是很长。我记得小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每一堂老师都要我们念主祷文。而我们很小个的时候，我们所念的主祷文更加是那篇文言文四字词句的文言文的主祷文。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主祷文，我读给大家听，如果大家是懂得的，或者你可以同我一起去读。我父在天，愿以名圣，以国临格，以子得成，在地若天，所需之粮今日赐我，我免人父，人免我父，彼物我事，请我出恶，以国权荣加以所有，换给世世诚心所愿。不知道大家听得明几多呢？好精简，六十个字。我小个的时候，我相信是死记，可能真是不知所谓。但是时至今日，好感恩，我仍然可以记得背诵。而我今日当然就是知道了其中的意思。其实主祷文，我们说 The Lord's Prayer，其实是不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祷告呢？其实不是、哦、这个是主耶稣教门徒向天父的祷告。所以如果更正确的话，这个应该是信徒的祷文。主耶稣因为个内容对主耶稣是不符合的，主耶稣是圣洁没有犯罪，他又没有亏欠人，他又何须求天父赦罪呢？主耶稣教导啲门徒呢一篇嘅祷告嘅内容，我系想今晚同大家嚟到去分享。我今次思想嘅就系喺呢段经文里边，呢段嘅祷文里边，其实有两大部分。第一嘅部分，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先求上帝的欢心的呢？我们向天父祷告，我们首先有没有想一下天父想我们向祂，祂想我们求什么呢？然后我们才说我们 关于我们自己的需要。主耶稣是教导我们首先要祈求天父所喜悦的事情，然之后就为我们的需要你都去祈求。两方面我看到都有三点的。天父喜悦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哪三样东西呢？第一，这一度我们读到的第一句就是说，我们天上的父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首先是尊敬崇拜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圣洁的上帝。今天我们有没有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认真去思想一下，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呢？这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就是我们的父亲阿爸父。你有没有想到，其实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称上帝为父亲的噃？父亲阿爸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是仔女向父亲的称呼，是显示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父亲和仔女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做父亲的就一定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信赖的人，可以做仔女的应该是可以很放心来到向他们的父亲来到祈求。但是另一方面，这里告诉我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即是不是地上的父亲。那天上的父亲和地上的父亲有什么分别？当然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就是一位圣洁的上帝，他的名是圣洁，他是圣洁公义的。而我们都知道这一位上帝，我们的天父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所以这一位的天上的父亲是值得我们尊崇、值得我们敬畏。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祷告是对我们天上全能圣洁的父亲谈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岂不应该是很认真、很严肃的吗？我们的言行一定不会随便、不会轻率，因为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因为我们这一位的天父在他的眼中，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我们原本是他，是一个很卑微的他所创造的被造之物。我们更加思想的就是当我们未是他成为他的儿子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与神为敌的。而我们是得到主耶稣施恩买赎我们，白白称我们为义，然之后才能够成为天父所收纳的仔女。所以我们的祷告的态度起码更加应该存着一个谦卑、敬畏、感恩的心。我就思想昔日的人对去到教会崇拜祷告，多数都是抱着带着一个严肃安静的心态，因为知道向神敬拜神就是一件认真虔诚的事情。好像说衣装都是要很端正、很合宜， 外国人有句说话 Sunday best， 其实亦都是指到话星期日是主日，是我们应该去教会的时候都着得是最好看的。但是现代的人我相信就不习惯这一种认为是外表的敬虔。但是若果我们随便到今天见到在美国有些教会早上的崇拜，有人是带着咖啡早餐入到去圣殿之中，是不是亲近这位圣洁的上帝又是合宜的行为呢？今天我们若果真正是属天父的子女，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到听天父的教训，听他的吩咐，其实是我们敬畏天父所应尽的本分。所以我就思想，我们是不是来到亲近上帝是随我们自己的喜欢，随我们的意，等我们得闲的时候我们先至来亲近他，向他祷告？或者有很多时候人就说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去祈祷，没有需要的时候我都不用麻烦他，这样就轻忽了亲近上帝祷告的时间。就给我们思想这一句的说话，这一个的祷告，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向我们的天父表达我们一种 尊诚的敬拜，一种的重赞，一种的感恩，这样的心态呢？这个是天父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的祷告，首先我们要尊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圣洁的神。第二点思想的就是这里第二句话，愿你，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上帝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国就即是天国， Kingdom of God， 怎样可以从天降临啊？我就思想今天我们不要只是想着这个的 kingdom， 这个的国就是一个的国家，一个的地方，在天上的国家，或者指一个国王统治的一班的百姓。其实这一道的意思我相信也都是指一个掌管统治一国的这个统治权，即是一个王国里面当然有这个王权，所谓英文或者用这个 kingship， 是一个王国的一个权柄。这个的权柄，这个的王权是指 the power of God， 上帝的国就是指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权能。我就思想上帝的国一定就是上帝所统治的呢？昔日上帝创造先祖亚当夏娃，安放他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乐园里面，他们是属上帝。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在上帝的统治管理之下。同样昔日以色列人当他们未曾立国，未有以色列国之先，上帝的百姓他们是服在上帝的统治之下。上帝很多时候都是派 他的仆人先知好，这些事师好，你都去管理他们。但是直至到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想学那些外邦人，他们有王统治他们，就要求立王有他们的国。于是由那个时起就结束了由上帝派士师管理百姓的士师时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最后的士师就是撒母耳，然后上帝就立扫罗做以色列第一个王，我们都很熟悉。上帝当然是很不高兴，他责备那些子民，为什么他们要立王啊？是因为他们厌弃上帝的统治，他们不愿意服从上帝的主权，他们甘愿服在人的权下。地上的国，地上的王，有多少能够是秉公行义的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犹大国的历史，多数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有大卫，我们看到就是最合神心意的一个王。今天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国，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统治，所以你可以说地上的国全部都是魔鬼的权下。而今日的世界，今日的国，今日的政权越来越恶，有多少的离开正道，是行恶的。圣经说何时这个天国会来到呢？天国的实现就是要等到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又教导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他说要愿上帝的国降临，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指我们今天，我们是可以求上帝掌权，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做我们心中的王。这个就是愿上帝的国降临的意思，是我们愿意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做我们心中的王。换言之，上帝国的降临即是说我们今生我们都可以求得到入天国的名分，我们可以在今生尝到天恩天国的滋味。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以及上帝的公义，天国的福乐就可以临到人间。今天你我很多，我们都得到这个永生的顶头，就是能够得到上帝将这个天国的名分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子女，亦都成为天国的子民。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节，大家不用见，那里是昔日的法利赛人问耶稣，上帝的国是怎样的，何时来呀？主耶稣说，他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天国是离你们不远的。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也是无所不在的神。圣经说他是观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的心内。上帝在哪里做王，那里就是天国。所以主耶稣说天国就在你心，即是说如果你接受上帝做你的王， 咁你就有上帝喺你嘅心里边，咁你嘅心里边就系天国嘅地方。喺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嗰度，咁话，佢话遵守上帝命令嘅就系住喺上帝里边，而上帝亦都住喺佢里边。呢个系讲到住喺我哋里，上帝住在我哋里边嘅，就是我哋但凡遵守佢命令嘅。佢话，所以我哋又点样知道上帝住在我哋里面呢？嗰度话，我哋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哋里面，是因为佢所赐嘅圣灵。所以换言之，若果圣灵住在我哋心里边，即是基督，就是我哋心中嘅王。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即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就可以过着有句话在地若天的一种生活，能够有主同在各种的生活。所以这里第二点，主耶稣就是说我们要盼望天国降临，即是我哋愿意，我哋系祈求上帝掌管我哋嘅生命，做我哋心中嘅王，主宰一切。跟住第三点嗰度继续，佢话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其实呢一个都系上帝的国降临之后，跟住顺理成章的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在地上。相信我们都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接纳主做我们心中的王，这样我们行事为人就应该顺服，遵行主的旨意，遵行主的教训来到行。这个就是这一句的意思。但我又思想主的旨意得成就， Let God's will be done， 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会讲这句说话，但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就认为这句说话就等于是我们很被动，我们是被逼甚至去接受上帝所安排我们遇着的一切事情呢，一切的遭遇呢，因为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那就 Let God's will be done。 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就变成好像是一种俗语说认命，命运安排，没有选择，英文说 fatalistic 的一种心态，是 negative 的，是负面。其实是不是我们所遇着的事情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呢？我们想落当然不是，恐怕很多的事情发生都是人为的结果。如果我们做错事，我们自食其果，那又怎可以说是上帝的旨意呢？如果我们遇着一件意外，遇着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无法改变，无可奈何，那我们就接受现实啦。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成就着上帝的旨意，抑或我们是将个责任摆在上帝那里，甚至归咎他呢？所以思想又就是，其实我们不应该凡事都当成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安排。原来这个原文 God's will 在希腊文，这个 will 这个字是有不同的或者一个的解释。那个解释就是，这个是一个 desires 或者 wishes， 即是上帝的期望，上帝的想望，或者上帝的所喜悦的 事情的旨意，是正面的，是讲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旨意。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地上实行他美善的旨意，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这个意思。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说，是要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因为这些是上帝所盼望我们能够做到的时候，就会得到灵命上的益处，是令到我们是得福的。所以当我思想这一句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注意的，我们的注意力应该就是这个行在地上的行字，即是要遵守，要成全上帝美善的旨意， Doing His will， 我们经常说要行道，就是要行按住上帝美善的旨意你都去行，不是负面的，就说你安排我什么我接受，那就是给我思想的，就是主耶稣他的榜样，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岂不是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模范吗？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愿意去饮这一杯，这个苦杯，即是为人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很清楚在他的祷告里面说，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父你的意思你都去做。所以他不是依从自己的旨意，而是要成全上帝的计划，上帝打发他拯救人类的计划。而主耶稣他就是能够信服上帝的旨意，就成就上帝的计划。所以换言之，主耶稣在这个祷告里面，他就是教导我们除了尊敬天父，就是要求父掌管我们的生命，做我们心中的王，然后继续信服遵从天父所喜悦的旨意行事。这个就是这个祷文第一部分讲到我们要追求的是天父喜悦的事。跟住另外一方面，主耶稣是教导我们向父应该求什么呢，亦都俾我哋学习三方面。呢个我哋所求嘅系我哋每日所需要嘅。第一，呢度跟住话，我们日用嘅饮食，今日赐俾我哋。第一点，我哋祈求嘅系我哋肉身生命，维持我哋肉身生命嘅食物。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供给我们一切生活上所需要，就是包括我们日常的饮食。相信今天我们没有人日常的饮食有缺乏，今天我们也不需要为日常的饮食而忧虑。所以我们会不会就 take for granted，我们说英文说 take for granted， 即是奉旨我们就轻忽了，我们觉得很自然，我们没有缺我们日常生活的所需，那我们就轻忽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忘记了感恩。昔日上帝的百姓在旷野四十年，上帝怎样养活他们？四十年，每一日降下玛拿，同埋派鹌鹑嚟养活佢哋，但系佢哋每一日要去收取， 他们收取的玛拿只是够一日用，多了都没有用的，第二天会发毛的，会有虫的，只是第六日才可以去收取两份，因为星期日第七日就是安息日。这个祷告其实是提醒我们要记得感恩，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实在是不需要为肉身的生命忧虑筹谋。所以这个祷告说，我们只是求的就是今日所需之粮，我们不需要顾虑明日后日足不足够。圣经教导我们，亦都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是做工，在这些百姓入迦南之后，玛拿停止了，这些人就要继续的耕种工作，来到去养生养活自己他们的家人。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说，有一句说话，他说懒惰的人不可以吃饭，意思就是说我们也都是要尽本分勤力工作，不可以懒惰，这个是肉身的食物。但是当然我相信这里也都提醒我们，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属灵的食物亦都是很重要，是更加重要。因为好像主耶稣教导我们，他说人的生命不是依靠饼，不是单独依靠饼，乃是依靠上帝的话。食物是为生存，但是生存不是为食物。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亦都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正如圣经说，我们不要为那些毁坏的粮来去努力，浪费我们很多的时间，是没有意思的，是暂时的。我们要为永生的粮来到努力，那些才能够成为令我们饱足。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六章35节那里，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Bread of life， 他说吃了我这个生命之粮的就永远都不会饿的。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就是令我们心灵得饱足的灵粮，所以这个祷告一方面亦都是提醒我们要感恩天父是看顾我们肉身的需要，但亦都令我们想到天父赐给我们更宝贵的就是永生之粮。第二方面我们要求的第12节，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正如我们饶恕了亏负我们的人。我们都很熟悉连国语译本就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犯亏欠我们的人。主耶稣是圣洁，主耶稣是无罪，但是我们呢，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同神是为敌的，我们是不能够与神亲近的本来。所以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是要亲近神的话，我们就要先得到罪的赦免，因为罪就是成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阻隔。感谢主的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赎罪，就是使我们可以除去与上帝的阻隔。 能够与佢复和。我哋时常思想嘅就系，我哋实在系好唔配受佢嘅恩惠。我哋求主宽恕我哋嘅罪，当然冇问题。我哋每一个人都承认我哋系个罪人，但系喺呢个祈求里边，就系有一个嘅条件，似乎系要我哋同样饶恕嗰啲得罪我哋嘅人。咁呢个嘅问题会唔会又造成我哋向天父祷告嘅一个障碍呢？有啲人会话：我同人有嫌隙，咁样我系咪唔可以咁样祷告呢？或者佢就唔讲呢句啦，因为呢度话，若果我哋有人得罪我哋，而我哋唔愿意去和解嘅话，咁样似乎我哋嘅祷告就唔会有效，因为我哋实在就系做咗上帝所唔欢喜嘅事情，系导致上帝发怒。呢度跟住嗰度第十五节，头先冇读嘅，嗰度话第十四节：你哋饶恕人哋嘅过错，你哋嘅天父亦饶恕你哋嘅过错。十五节：你哋唔饶恕人哋嘅过错，你哋嘅天父亦唔饶恕你哋嘅过错。喺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嗰度，亦都系提到第三十五节。嗰度话耶稣话：若你哋唔肯真心饶恕兄弟，我天父亦咁样待你哋。呢度主耶稣喺前面系讲及一个嘅比喻，就系关于饶恕人嘅功课。我相信呢度系指天父饶恕咗我哋，但若果我哋唔饶恕别人嘅时候，佢必定会好失望、好唔高兴，甚至会发怒，因为我哋冇学靠天父一样，冇怜悯人嘅爱心。就正如主耶稣喺呢一度第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由廿一节开始，我唔读啦，但系呢个嘅比喻大家都应该唔陌生。嗰度话有一个仆人，佢欠咗一个王1000万银子，但因为佢无力偿还，所以就求王宽容，王就赦免佢嘅债，免佢嘅债。咁呢个仆人后来佢又见咗佢一个同伴，佢个同伴争佢10两银，又冇得还，就求佢宽容，但佢唔肯，就将佢嘅同伴放落监。后来王知道呢件事，就大怒起嚟，咁就要佢受刑，要一直要佢偿还一切。咁呢个比喻就系咁简单，就系俾我哋思想嘅、学习嘅，就系天父嘅慈爱，俾我哋思想到嘅就系天父嘅慈爱。是几咁伟大，就好像这个王咁样。今次当我思想关于这个饶恕的功课的时候，我们的重点要思想的就是天父的慈爱。而我们的罪，我们所欠天父的是几咁多，是几咁深重。但是上帝的宽容，上帝的赦免是几咁大，是几咁难得。但我哋有冇反而系介意天父俾我哋一个咁难嘅条件、咁嘅要求呢？我哋会唔会觉得上帝好似喺度勉强我哋去做一件或者相当为难嘅事呢？但系其实我哋系咪觉得 咁难去饶恕别人或者免人嘅债呢？我思想就是，我觉得上帝并不是要同我哋做一个嘅交易。虽然呢个祷告似乎是提到话上帝赦免我哋，是因为我哋饶恕嗰啲得罪我哋嘅人，但我唔以为呢一个系一种交换嘅条件，或者系一种嘅报酬。上帝是希望我哋可以学效佢，同样有咁嘅怜悯人宽容嘅爱心。我哋有冇想到主饶恕我哋先至系最困难嘅事呢？今日我哋免一个人佢欠我哋或者100蚊或者1000蚊，其实都好容易，我哋可以免佢嘅债。但如果要免一个欠我哋1000万嘅人，我相信就好难。但上帝赦免我哋，就是当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他竟然就打发主耶稣牺牲自己来到拯救我们的灵魂。这种的爱，这种的饶恕，是几咁难做得到。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别人呢？只不过是因为天父是已经饶恕了我们，饶恕我们很大的罪。上帝我思想的就是，他是想透过他自己的爱来到感动我们，来到鼓励我们去学效他。他并不是要强迫我们，因为我们仍然有自由去做或者不做。所以希望当我们依住这个祷告来到祈求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回避这个问题，反而我们要深思这个其中的真理。那我们就思想第三个，我们为自己必须祈求的是什么呢？最后这个就是第13节，不要使我们受艰难的考验，救我们脱离邪恶者的手。另外译本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请救我们脱离凶恶。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我的学习就是，不是求天父免去我们不用受艰难的考验，不用面对试探，因为是不可能。每一个基督徒都必定会遇到试探。在这个世上，圣经已经说，越是立志敬虔过日的，是会面对更多的苦难，更大的试探试炼。大使徒雅各是教导我们关于什么是试探试炼，我们最近都学习过。 Temptation 试探可以是引诱，是负面的，因为出于魔鬼的试探是想我们跌倒，想我们失败。上帝不会试探我们想我们失败。但是 Temptation 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test 或者 trial， 即是考验，考验测试，这个就是正面的。因为考试是想我们为我们好的，是可以想我们合格的，是想我们合格就可以达到某种的标准的，某种的要求的。我们升学又要考试，我们去就业找一些工作，可能也都是要 经过面试或者很多的试。我们就算揸车都要考笔试，考完笔试要考路试，是必须要的，是为我们的益处。圣经说上帝不会试探人，人被试探就是 被自己的私欲、魔鬼和魔鬼的引诱。但我们说上帝是会透过试探来到考验我们，来到锻炼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十三节，我们都很熟悉，就是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自己以为我们企立得稳，因为败亡可以临到。但是经历试探的时候，上帝亦都应许我们所遇着的是我们能够忍受的，而且到一个时候上帝会为我们开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就是要求主帮助我们，靠祂能够得胜各样的试探，以及经得起上帝的考验。所以这里是说我们是要，其实是要接受这些试探和考验，但是我们是可以得胜的。另一方面，这里也是说要脱离邪恶者的手。这里很清楚，这个邪恶者就是魔鬼。今次当我读这个祷文的时候，我特别有一个得到一个的提醒，就是我们原来每日的祷告是要祈求打败魔鬼，得胜魔鬼。我就想起以往我的祷告呢，多数都是提上帝，就很少提及魔鬼，除非有些特别的情况，我们就说得胜魔鬼。但其实主教导我们呢，就不要忘记时时都要对付这个恶者，这个邪恶的。因为实在今天很多的引诱都是魔鬼背后的诡计，当然他是利用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软弱。今天引诱我们的敌人，我们时常说就是有我们的旧人，我们的私欲，这个世界的罪恶，加上魔鬼的诡计。今天我们靠自己是绝对不能够得胜，但是靠主，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得胜。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有真正的自由。这个真正的自由是不单止不被恶来到捆绑我们，更加是令到我们有自由来到去行神的旨意。即是说我们不单止是求我们有自由去抵挡一些的引诱，而是我们不去犯罪，而是我们能够更加有那种的自由，是可以得胜撒旦，是做上帝喜悦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今天很简单这个主祷文，但是给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愿我们真的每一天能够依住主的教导来到祷告。我相信若果我们能够依住主的心意祷告，主必定垂听。因为好像这里最后说，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主的，愿一切都是荣耀归于上帝。现今是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陈慧晶姊妹领导。
感謝主，感謝你保守我哋小群眾今晚又有機會可以翻到嚟你嘅教堂入面，一起同心祷告，一起去唱诗敬拜你，听你的话语。感谢主，首先感谢你给我们经过一个礼拜的大聚集，也都有夏令营，当中有很多你的信息，有很多你的带领在其中。也都今晚也都感谢你给我们再一次深入主祷文这个的经文。感谢你的爱一路带领着我们。愿天父你都是帮助我们每一日，就好像刚才的那堂书一样，我们每一日都是按住主祷文里面去对照我们的生命，我们反思我们自己有没有每一日都是以一个 尊敬敬畏你的心去亲近你。我们的心是不是以你为我们心里面的王？我们每一日所行所做的是不是依住你的旨意来行？我们每一日有没有真的得到你的天上面的灵粮去养育住我们的灵命？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是放不低的事情？有没有透过你的能力去化解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怨恨？我们能不能够从你的爱之中去放低，去学习饶恕，亦都从中去学习去接受你给我们每一日很多不同的考验，是在我们的灵命上面是有继续的长进。亦都求天父你真的帮助我们击杀魔鬼的工作，真的给我们真的有自由的去每一日去抵抗试探，亦都可以是战胜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一堂好的教训，求天父你都是给我们继续记在心里面去反复思想的。我们现在归家的路途都交托在天父的手中，求天父你都是保守，亦都将身体上面心灵上面有软弱的都在祷告之中纪念，求天父你都是亲自带领。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